21章，人体内部的气机与空气的关系。一般学习静坐和修道的人，大致都容易把呼吸的气和空气的气连成一气，因此便认为空气就是人体内部气机的中心。其实呼吸与空气的关系只是人体呼吸器官的调剂作用，如果从修炼静坐的观点来说，那只属于达到横膈膜以上的效用。至于人体内部的气机，并非只与呼吸的作用连成一气。换言之，人与动物一样，由呼吸器官呼吸空气，就如人们需要生火的时候，必须先要凭借引火的燃料，用来引发本有的燃能。人体内在的气机犹如一个原始的宝藏，它与生命俱来，永远潜在着无穷的功能。但不经过合理的修炼，这种潜藏的生命之能将随老死物化而去，永远无法发生作用。佛家小乘禅观的修法便把呼吸之气与人体内部潜能的气机分成三个步骤和三种状况，这是比较正确的观念。一是风，这便是指空气与呼吸器官之间的通常作用。换言之，一般人凭借呼吸空气的作用而维持生命的存在，这都是风的状况。第二是气，就是通常人的呼吸作用经过静坐方法的锻炼以后，呼吸较为轻轻，从而从容缓慢。第三是心，经过静坐的高度修炼以后，呼吸之气到达轻微而几乎止息的状态，那时呼吸器官的合闭作用等于停废，但有关身体其他部分的呼吸并未完全停止，小腹部分以及下丹田之间不靠呼吸器官的往返作用，自然而然发生一种合闭的现象，这便是息。后来道家的丹道家们又称它为胎息，甚至有些丹道的修法还专门主张心息相依，便是无上丹法的根据。其实这种说法都是隋唐以后佛家小乘禅观的修法，被天台宗修习止观的法门所采用，渐渐普及变化，互相融汇而来。因为在隋唐以前，道家的修法虽然也很注重练气术，但实在没有心心相依与胎息的理论。虽然有些假托魏晋时代的丹经偶一类似提到，但毕竟都是后世的杜撰，不足真信。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并非偏向于佛家而驳斥道家，这只是从人类文化历史时代的发展过程顺便叙说一些老实话，与门户之见无关，更与考证之学无关。如要考证佛道两家的修炼方法问题，实在有刻舟求剑，逝者难造之感了。